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你正在收听由鬼岛之音制作《一年的告白》第十一集。
我们上次也在讲，妈妈如果要走，有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个对死亡一个很不一样的印象。我们甚至可以办一个 party， 所以我想问妈妈，你目前有做的一些什么准备吗？
想要吸一个大麻之类的。跟一个女生交往
What？ 等一下，
我刚有跟吴亦然讲，我想要体验一下，就死亡之前我体验一下我没有的新的体验。
很棒啊。
等一下，妈，我问你的是，你有没有做了一些很具体的准备？比如说你选了那个叫什么，那个骨灰的
No， 我有去看，可是我没有，还没有真的，他们现在有大杯可以帮助我，所以我没有那么急躁。就是 我大概知道有哪些手入讯，现在葬仪社我也知道，把名片都给阿姨们了。因为到时候不是我慌乱，是家属慌乱，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可以约葬仪社来跟他 run 一次，把你的wish 告诉他们
，OK，
这样子之后他们比较好发喽。
哦，好，
OK， 好
，check in 一下。
好，所以我今天是3月12号，我跟妈妈跟李文义阿姨坐在一起。那我们先请文义阿姨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OK， 我是台湾大悲学院的志工，我做了大概4年。对，妈妈是我最近的一个新的 case。
我好像记得你跟妈妈同年，可是你其实比妈妈小一岁，
一点点。
然后以前也是跳国标舞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都住过美国，也都跳过，
特别阿根廷 Tango。
对。所以我们也讲一下怎么认识文义阿姨的，也要讲一下大悲学院是什么，因为有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去年妈妈诊断以后呢，开始觉得这个事情好大哦，我怎么去面对妈妈的癌症，然后有可能有一天的死亡，就其实那时候真的很多情绪。所以刚好有一个住在日本的美国朋友，然后他就说，哦，你要去找大悲学院，他们在台湾是做临终关怀最资深的佛教团体吧，然后那些比丘尼超棒的。所以我第一次到了大悲学院的一个算是一个学院，好，然后我记得我上了2楼，然后法师叫我坐下来，然后就不停地问我很多问题。我后来我才发现他在评估我，然后评估我们的家庭，决定大悲学院有没有可能跟我们家一起合作。好像就是过完2个小时，他就说好，那我们可以接你这个 case。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过了一个大关还是怎么样，我觉得非常 relieved。 那他就说好，那我们就会给你们组织一个志愿团队，然后李文义阿姨就变成我们这个团队的团长。
大悲基本上是来自台大的安宁病房，然后他们在这段过程里面就发现医疗团队他是做这个无限的药物的补充给病人，可是他们的评估明明就不痛了，可是这个病人还是很痛苦，所以后来在这个过程就很小心做了很多很多的记录。那他们就觉得其实是心理的问题最后是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他们就发展出台湾方式本土化的一些 SOP。 他们也看到其实台湾不缺安宁的医学，可是缺居家关怀，所以他们就成立这个团体。所以我们好像也成立6年还是7年，很新的一个团体。
文义阿姨本来以为我是要请德嘉法师来代替他，其实就是今天跟我们的这个对谈，文义阿姨对我而言是很特别的，首先她是一个母亲，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跟母亲的一个对话，然后第二，你知道那时候我第一次跟你们见面的时候，我说我害怕妈妈不会喜欢你们，然后就会拒绝看你们，然后她第一次就跟我说，那就不勉强，我们就陪伴你，
我们没有再怕的。
对，她就，可是文义阿姨说他们两个 high five 了一下，文义阿姨就说那我们就陪伴你啊，然后我就非常感动，我就觉得哦，我也算是当事人嘛，我会觉得我要把自己 边缘一点，因为妈妈才是主要的。可是我第一次就文雅就这样子跟我讲，他说我们就陪伴你，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很常见面还怎么样，可是就好像心灵上有在想到我，
因为我也有两个我搞不太懂的女儿所以丽宇也让我学会很多，我回去跟我的女儿也我觉得会不会是这样子。
我好像是元旦前几天跟文雅姨去喝茶，文雅姨给我这辈子我听过最好的 career advice。 我就当时文雅姨我有一些梦想，然后我要去追求他们，可是我也会害怕，然后你就跟我说这些梦想呢你就是要去 give it your all， 就是去追求他们，然后要尽力，因为你尽力呢你才可以放下，所以你尽力后呢 whatever happens happens， 发生什么事就让它发生，可是如果你没有尽力 你是很难放下。然后他一定也说，然后我也建议你还是要学佛教，所以不会把自我变得太大，你在追求 梦想的过程中你的这个自我不会变得越来越大。觉得这个是真的非常有智慧的建议，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跟我讲追求梦想都不会提到我们的 ego， 我们的自我。
其实我们跟病人有没有缘，当然讲是一个缘，可是如果我们的缘做得很大的话，我们就跟别人比较能百搭了。
所以我就很坦诚的说，但有一段时间妈妈好像有点会想要避开看到大悲的志愿团队。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化疗的时候我很容易累，然后我觉得还要拿起精神，因为你一直跟我讲啊，他们很 relax 啊，他们是很 easy going 的，可是我们的那种价值观嘛，就是好像有客人到家里来，有人来看你，你必须给一样的气场去相对应，就我是这样子，所以我也或许底层是个逃避我不知道，但是我真正想法是这样，我的确是这一阵子我跟文艺阿姨熟起来，然后我很认同她一些想法，是第二次对不对，我第二次在做化疗的时候你就比较常来嘛，那时候你每次讲话我都有被启发，我有真的触动到我。
会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不同的病人，timing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定要尊重别人，他进一步我们就进步，他退一步我们就站在这边不要动，就是要保持一个很开放的心。我自己觉得别人都问我为什么做那么久，我在想说如果死亡在前面的话有什么比这个工作更好的，那我们强调的就是你如果不能接受死亡你其实没有好好的活过。所以其实安宁病人很多时候有的人不像妈妈这么勇敢很容易面对，可是只要他们面对了他们会低潮会难过，可是接受以后都是最好的日子。因为我自己的长辈走的时候就是很害怕然后很无助，发现要找念经的也不知道找谁，葬仪社也不太知道，好像这都是一个不碰触的题目，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大的遗憾，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很从容的把它，这是一个人生很美的最后的阶段，然后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陪伴，只要专心陪伴啊，病人就会找到自己内心的力量。
妈刚讲背景的时候我看到你表情好像有一些感觉，
我觉得我是有感动，因为让文雅也讲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应该是美好的，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当我生病让我知道我的情况以后，我是敢面对生跟死，然后我也敢去谈它，我觉得就是平常心去对待它，对自己是越公平越平等的，所以他刚讲到美好我是有触动到我，所以我听得很专注。我记得我们上一代就是觉得说啊，你这个人不好，你犯了什么罪所以你才会得病你才会早死，
对，所有死都是不好的，
可是我生病以后当我知道我得到癌症的时候我不给我这个机会，我觉得如果我这样子想或是我身边人这样对我讲我觉得是一种惩罚，我觉得谁能说为什么会死呢会生病没有人会知道，
但我记得你那时候你没有跟阿公阿嬷讲，因为你害怕他们会怪你。
对，他们会怪我很多，他们都用怪，因为他们心疼我嘛。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不早睡，我说你为什么不，可是那些都过去了，过去就过去，已经来不及，为什么要去追那些过去。我的想法是这样，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我生病了我要怎么活，因为以前人对死都是不好不好，那可不可以从我开始，死亡有它美好，就像你刚刚讲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是夕阳无限好。这就是我那时候我很害怕跟我爸妈讲，我知道他们一定会练，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是他们都没有练。阿嬷大概只有讲一次，他说你不应该喝酒啊，他们会找一个理由是逃避接受他的女儿得癌症，所以他必须找这些理由来让自己舒服一点吧，我接受这个事实。
你现在讲得很平平稳稳的，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一年大家也有一些不同的纠结，然后面对了很多魔鬼吗？
心魔。
对，心魔。今天也刚好是妈妈诊断的一周年。
一周年了，我们礼拜天要去庆祝。对，你看我一年我调整了我的心情。
算很不容易了，真的。
真的，老实说我生病这一年我孩子也有成长，就是家人关系也成长，我孩子在面对这些困难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蛮勇敢的。那个时候我就想 Oh my god， 他们真的是我女儿。我们也可以哭，可是我们内在其实是还蛮坚强的。
嗯，
我这一代就比较不一样，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就比较保守嘛，他们这个年纪，然后他们对资讯这些方面也比较少。
嗯，
但没有想到阿公阿嬷还蛮坚强的。
他们现在知道是第四期吗？还不知道，
他们对这个没概念。我记得第一次我去治疗，然后我爸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很弱，然后接电话的时候就很小声很虚弱，然后我爸就哭了。从那一次以后我爸打电话给我就说喂爸，我就好大声，他说哦，你今天声音听起来很好。所以他就每天都不停问我说你打那个针哈，你一定会好，你会好，对不对，你会好。我说爸，癌症是不会好。他说可是你用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你会好，对不对。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还是有期待嘛。
我记得妈妈一直，妈妈其中一个恐惧是疼痛，然后我们这个也跟文艺阿姨提过几次，我们很痛的时候怎么办。
嗯，我讲一个例子，我跟朋友的小孩啊不肯看牙齿，他就说很痛很痛，那后来他还是看了，看完以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有没有那么痛，他就说好像其实没有那么痛，可是他的痛都是拒绝那个麻药，就是觉得痛得不得了，其实麻药医生也打得很轻，那如果你去拒绝的话，他那个东西就会扩张到无限，那真正的痛是拒绝任何的痛才是真正会让你痛的。
那我懂你意思了。我不用把这些烦恼想在前面，
对，
来的时候再说吧。
对，
有一次你跟妈妈说如果你有一天很痛，你也可以想到你是为别人痛吗，
就是有一种大悲，然后说将来啊立于可能也会这么痛，将来立正可能也会这么痛，那我先把你的痛拿过来好了，反正我也要痛，我就一起痛吧，那你就会痛得比较甘心。这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做法，它就是你这个东西有意义以后你就没有觉得它很痛了。
所以我想问就是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像我们死亡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层面都会发生什么。
我们死亡的时候大家最好稍微了解会发生什么事，不然突然发生你会很惶恐啊。第一个就是你的身体会觉得很重很重，经典上说好像一个大山在压你，所以我们常看到病人都会想要坐起来。那如果你知道这是地在瓦解，地水火风，所谓地大就是我们碰得到的东西，肉啊 内脏啊、骨头啊，这些都属于地。它在瓦解，就是它要停机了，它就是会有这个感觉，你就安住就好了。那起码会让你的恐惧少 10% 或者 20%。 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很害怕的时候，可能无限的会扩大，然后水大开始瓦解的时候，就是你没有什么小便了，好，然后有的时候身上会盗汗，有时候又会觉得很渴，各种现象都有，这是很正常的。地水火，火的话就是温度慢慢慢慢会降低了。那一般在现场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脚趾头冰冷之外变成一种很奇怪的紫色，就是慢慢整个温度都没有了。那你自己的感觉就会觉得很冷，也会很害怕，其实放松就好了。地水火风，风就是你好像觉得呼吸很稀薄，吸不到气，很不舒服，那就是我们的风要停了，你会在呼吸之间停掉。那如果你知道这些的话，在佛教徒来讲就是专心念佛就好了，就会好很多。
那如果一个人不是佛教徒呢？因为你们其实会陪伴各种背景的人，不一定要有任何一种宗教派。
对，基督教的话，我们受训的时候也有上过这些课程，我们就跟他们一起祷告，陪伴他，让他专心在主的那个天国里面。那我也有问过仁波切，就说如果一个人啊，他没有信仰，他也很接受死亡，他可以走得很好吗？仁波切就说当然可以，你相信，你都尽力了，你就放手，你也可以走得很好。
所以不一定要信仰，
不一定要信仰。
对，所以我想问爸爸，你目前有做了一些什么准备吗？我记得你不是已经选好衣服了吗？
对，我有选好衣服了。
你可以形容一下你想要穿的。
我想要穿一套我以前在纽约很常穿的蜜色的衣服，因为上次文雅有讲可能会很肿，所以那个裙子是有弹性的，我是米色的，里面有一个背巾，蛮纯洁的。我希望我走的时候有少女心，是蛮纯洁的。因为我没有什么童年，但是至少有一颗少女心，不管我活到几岁。然后我的丧礼要很干净，不要有那些什么花啊什么东西，不需要。所有的花也是要纯洁的颜色，白色或米色这样。
那你的梦想丧礼会长得什么样子？
很少人，很安静，因为平常的我就是很多人包围着我，大家排队跟我讲话，大家喜欢跟我讲话，我不想讲话，我想很安静的。
可是那些人不来会不会很伤心？
那不是我的考量，就是我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也比较自我的人，我有期待我的丧礼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不喜欢跟别人一样，
就是
很多花圈啊，很多政治人物来不让你讲话啊，很多那些送电仪来，我不要，我就是我亲近的人，然后他们那边默默的为我哀伤也好，祝福我也好，就是我最在乎的人，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我不需要这么多。因为在这几十年我要跟一堆人讲话，照顾一堆人，那我在重生的时候我不想要再这样，我要做一个不一样自己，不一样的梁秋。
所以很多人会听到你怎么交代我，所以我要好好的做。
文艺这样 OK 吗？这样
OK 啊，照着
随着我的心去。
我上次跟文艺阿姨讲完话写了一首诗，我念这首诗结尾好了，我用英文写的，短短的哈。Unfixing. Between laps at the pool, I thought, maybe we might meet again one day. Who knows how long a cycle or run for us to be two clean slates without hurt or memory again. Will we be together, formless in the ocean or touching as waves crest and overlap? I no longer your daughter.And you no longer my mother. What might we say to each other then?
谢谢女儿，
佛教有说啊，做母女啊，就是生生世世，就是她一定做过你的妈妈，
真的，
你也一定就是是很多事的因缘，所以眼睛看到的人都做过你的妈妈，只是你跟她做的比较多次，这样子，所以我们叫做乳母众生，就是缘深跟缘浅而已。可是没有缘的人是不会见面的，嗯，所以不会结束的。
一年的告白由鬼岛之音制作出品，导演 Doreen Wang， 监制制作人吴怡慈、许培珍，剪接酷印有影工作室，编导潘科印、许培珍、Doreen Wang， 执行制作刘冠谷，所有的音乐来自台湾的纯粹探歌乐团，专辑名称逆时针三分钟，所有的对谈皆由 Doreen Wang 及 Mish 梁许共同录制。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节目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免费订阅，记得按下关注。如果有任何想法，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留言五星评论，也可以到鬼岛之音的粉专留言给我们。我们是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